在教会的服事中会遇到各式各样的人，但总的来说基本都是在这个世界中受尽各样伤害，找不到方向，寻求医治的可怜的罪人。其实我想提醒每一个人，我们都既是病人，又是蒙恩的罪人。教会是一个特别的地方，它没有门槛，也不应该有门槛。无论是什么样的人，只要他愿意寻求主耶稣，即便因此会使教会面临各样的难题和挑战，但大门就应该是向他们敞开的。最近我所在的教会一位妈妈带了她严重抑郁患有精神疾病的儿子到了教会。一开始同工们有点恐慌，怕这样的人到来会给教会带来麻烦，甚至发生安全事故。因为上一次他被送进精神病院前来过教会一次，那一次他包里就装了一块砖头，感谢主的保守，没有发生什么。后面他的情况恶化，被送进精神病院，他的妈妈请求教会祷告，教会把此事放在了祷告事项里，还先后几次不同的人去到精神病院探访他。在医院里，患病的弟兄说他想尽快出去，不想待在那个可怕的地方，并请求为他祷告。感谢主，两个多月后他顺利出院了，现在每周都会到教会。我每次见到他就主动给他打招呼，并问他有没有什么要祷告的。他总是说请祷告不要让我再回到精神病院。我问他能否开口一起祷告，他从来都拒绝。有时讲到的过程中，我会问一些问题与他互动，他也说没有什么要说的。但感恩的是，他每次敬拜都可以从头到尾坐下来。我看着这现象很是感恩，偶尔看他会打瞌睡也感恩，心中向神说，主啊，在他安睡的平静中，请你医治他。今晚的祷告会，他和妈妈都来了，我看他的气色越来越好，我走上去跟他聊了天。令我惊讶的是，他居然比平时多说了很多话。我问他一会儿能否一起轮流祷告时，第一次听他说可以的，而且真的居然开口祷告了，尽管只是一分钟不到的几句话。结束的时候我告诉他，弟兄，我想为你特别弹一首歌，歌名叫祝福与你，可以吗？他居然说道，李老师，可以弹奇异恩典吗？我心中惊喜，答道，当然。我弹唱的时候，他居然也开口跟着唱了起来。当我弹完转过身来的时候，他的妈妈已经泪流满面，估计妈妈也很久没有看到儿子今天这样的举动。说实话，我从来没有勇气主动去加他的微信，今晚这个弟兄主动问能否加我的微信，我说当然。回来的路上他就给我发了一些信息，说自己好累，希望有一份工作，希望有婚姻。我告诉他要靠着主好好的调整自己，当自己越来越好的时候，各样美好的事情可能就水到渠成了。要相信靠主一切都好，一切会好。忽然间我觉得与他的交流跟正常的人没有两样。我求主垂听我们对他的祷告，也垂听他的祷告。 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九章十二到十三节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经上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不是吗？我们其实都是病人，只是个人病情不一样，轻重不一样。主耶稣怜恤我们，无论我们是什么情况，他都没有给我们设置门槛。当我们亲近他的时候，他都愿意接纳我们。主耶稣甚至主动地来亲近我们。也愿我们遇到比我们软弱、病情比我们更重的人时，也能更加的去怜恤他们，而不是把他们看成是负担或是恐怖分子。他们其实也需要关注，也需要爱和交流。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主会让我们看到他们最纯真的世界。愿神保守他们及我们，让我们病情稍轻的人成为他们及家人的祝福和安慰。